功在人类史上是一次十分独特的历史记录，也是一次以弱搏强的战史范本。这场仗从开始又经过漫长八年的厮杀，一直到它的结果，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神奇。一般而言，战争的行为可以分为战略、战术和战斗三个层次。战略思想指导战术规划，再由战斗执行之，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的。现在且来看看当时国军的状况。在战斗方面显然打不过人家，但我们不怕死。战术呢，简而言之便是打败跑。至于战略思想则更为明确，那便是赢得这场战争。显然我们的战略与战术战斗之间出现了矛盾现象，因为只是不怕死，只是打败跑，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里面的转折与关键是耐人寻味的。回想华北事起，也是姗姗远信誓旦旦声言三月王华之时，假如我们未能及时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扭转他们由北向南的攻击战线，也许这仗真的就在三个月左右打完了。也许您还记得这块上面写着武汉已成军事重要地区，不要再徘徊观望，赶快迁移后方去的大布条。事实上当时徐州的大突围是相当仓促的，假如不是花园口黄河决堤造成了千里地障，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追杀，逼使他们不得不溯江一步步西上，而争取了宝贵的三个月时间的话，也许连挂这块布条的时间都没有了。由此可见，在此一期间，只要错失一步，都将失去所有的机会。而我们还能够在武汉具备鏖战五个月的战斗力，这表示中国不但没有被击溃，而且从这一年多来历次惨烈的战斗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虽然这些经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上打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就没有过正面的重大战事。1931年日军进攻东北，中国没有抵抗，塘沽协定也是在日方盛气凌人的威胁之下签订的。从整个实力来评估，中国自知绝非日本的对手，但从不知道双方的悬殊有多少。经过苦守三个月的淞沪之役，我们发现自己并非那么不堪一击。台儿庄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更戳穿了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狂言。中国军队打出信心来了，他们从实战中学会了对付敌人的方法，培养出持久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希望与信念，这应该是中日之战中至为关键的契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武汉会战的意义确实已非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武汉这三个月的征战能力，足可以证照日本以及世人，这场仗不仅没打完，而且还有的打。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南越会议中蒋中正所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的凭借所在，也是战略、战术与战斗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神奇之处。确实，国军在炮火中成长了，各级军官如此，士兵也一样，这点可以从不同战役的访问比较中得到证实。我们先听听武汉会战之前，也就是初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
大人被人叫又去都不会回来了，那时候演的像人被这个有飞机有大炮有战车，我们有骑兵，我们有吊马，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
那当然大战人大多数都是用刀啊，没攻击都是用刀嘛，但是日本那人战车啊，我们没办法，那一攻上来我们他不大多都死。
我们那个老鸭枪伞下也打拉都拉不开，你问问他们看。
换句话说，这一个连的步枪七八十支啊，有五十支大步枪的。
所以我们的人呐、啊，死得很惨的，很多人。
我们那时候个抗战刚开始训练呢，那就是没我们没有经验那个飞机， 一见了飞机都敢躲起来，都没办法了。
这什么东西？他问这个营长，那个营长说，坦克车，日本坦克车。说什么叫坦克车？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战车上头这个炮塔能转。
现在再听听武汉会战后所谓中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
我们那个部队武器是米式装备啊，我们都是好武器啊，所以打仗我们这个部队到哪个地方都打胜仗。
弹药是多得很，长沙城里的又是枪火，弹药库、炮弹库什么都有。你打完仗就搬，就是没饭吃。
他那个穿那个皮鞋，我们穿胶鞋也比他快呀，你要轻巧嘛。这为什么打仗不能穿皮鞋呢？穿胶鞋要轻巧一点呢？
我说飞机哦，天天的造，非常防水啊，我更不防，我一万加工半天工，打他们就知道，他摔下来吃东西，我们就抢着吃啊。他在吃罐头饼干嘛，把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就抢着东西来吃啊。差不多过多的礼拜，一个多月啊，把他全部清理，那个中队啊，那个中队全部一个团一样的了，啊，清理了拿发洋菜喽。拿毯子了，啥子？我们拿抢手表了。
从不知飞机坦克为何物，到有胶鞋穿，学会发洋台，其主要的讯息在说明一般士兵的惧日症已经逐渐消失，只要不怕，就可以打出自信来。这一点关系尔后的战士非同小可。民国27年十月下旬，激烈的武汉会战经过5个月的熬兵终于落幕。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可以说是精疲力竭，需要喘一口气。于是大家在战事的间隙中严补休战，度过了一个旧历年。不过这个年对日军而言可是提心吊胆，并不怎么好过的。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远离海岸线，深入内地达1200余公里。有人形容，当时冈村宁次在武汉驻屯的30万日军，有如一颗大脑袋一样，而身子却远在800多公里外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两者之间的脖子，便是一条拉得长长的战线。冈村心里有数，他的脖子蛮脆弱的，一旦被我军切断，那么自己便会死得很难看，此其一。更麻烦的是，当时攻占武汉只是铺个空城而已，并未将守军主力歼灭，而这些武装部队目前正潜入山林，伺机出击，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当时以长江为界，江以北为李宗仁的五战区，江以南则为九战区，戴司令官正是在万家岭把他整得很惨的薛岳。这两个人又如一把大钳子一样夹住日军的大脑袋，使他动弹不得。冈村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局面，必然是寝食难安的，所以便有了南昌和随枣的两次会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50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砌的大坝冲过去。
南昌地区位于南浔与浙赣两条铁路的交汇处，攻取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还可以遮断浙赣线，使我三九两战区陷于孤立状态。但冈村的问题在武汉战后，他确实没有能力再发动攻势，所以过完年便极力向东京大本营争取兵员与弹药补充，以备出击。裕仁于二月中旬批准了冈村的计划，并派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来华主持这项攻击作战。至于我军方面，南越军事会议之后，总的战略已是转守为攻。那么为什么不朝冈村的脖子狠狠地给他一刀呢？说穿了，也是战备动员的问题。原来在南越还制定了一个整军计划，这个计划把全国部队分成三组，其中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三分之一担任敌前作战，另三分之一则调到后方整训，如此轮调为期四个月，预计一年之内整训完毕。南越的会是在十一月底开的，这么算第一批整训完毕应为三月底，所以便有了四月攻势之意。可是冈村一接到东京的命令，就开始调动部署准备上任了，这是二月底的事。三月初，军委会根据日军集结迹象，正确地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于是便于八日电令九战区先下手为强。这份限三小时到的密训令上面写道，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推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三月十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期为三月十五日。薛岳得令后，全命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执行这项命令。罗卓英以部队整训尚未完毕为由申请延袭，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的延误，便使战机顿失，而影响了整个战局。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冈村兵分三路全面发动攻击，左路一一六师团村井支队配合陆战队从鄱阳湖北面南扑，直杀吴城；右路第六师团由若溪向武宁东北我守军七十三和第八军攻击，我八十九团官兵和敌军在观台山肉搏，整个团拼到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中路以一零一、一零六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在重武器配合下，先是佯攻徐家部，等罗卓英分兵驰援，他们便在酋津地区强渡修水，然后兵分两路，一零六师团直下安邑，右切奉新，然后左旋包抄南昌。一零一师团也同时杀到了生米街，左路海军陆战队则已过了吴城，沿赣江南下，南昌以三面被围。这个时候，从吴城回防的三十二军，一大部分还在南撤的途中，在众寡悬殊的南昌攻防战中，我军伤亡惨重。二十七日，三十二军沿浙赣线退守进贤，南昌失守。四月中旬，委员长令九战区夺回南昌，这一役仍由罗卓英任总指挥。四月二十一日，第一集团军高应怀的部队反攻奉新，左翼曾冲到滩西市，十九集团军主力向高安挺进，克大城杀到了生米街，但仍然无法贴近南昌。四月二十二日，第三战区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的部队奉命加入了作战行列，他们从临川北进，由正南方逼近南昌城。这个时候，由于南浔铁路未能按预定计划切断，使日军有机会从上海调遣陆战队火速赶来接手南昌的城防，而使一零一师团能够腾出手来反击右线的我军。二十九军军长陈安保于是以遭敌机俯冲扫射壮烈殉国，这是五月六日的事。九日， 委员长下令停止攻击，南昌会战便告结束。南昌之役是淞沪以来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可惜先是错失了战机，平白的以主动为被动，以致接下来要去承担机动力差、火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恶果，最后功败垂成。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而使随枣之战能够打得平分秋色。随枣会战是指随县与枣阳一带的战事而言的，这个战区东起平汉铁路的南段，西起汉水，期间还有襄阳、樊城等著名古城，所以日军称此役为湘东会战。这次战役是由李宗仁第五战区汤恩伯部队所发动的四月攻势而起的。冈村担心的武汉外围压力这个时候正由北紧紧南逼而下，为了突破此役困境，民国28年5月1日，冈村令敌州的13师团与藤江的16师团联手从中祥沿大洪山旁北向枣阳发动攻击。5月3日，山协的第3师团等分从信阳和应山向随县与同国进击，企图包围汤恩伯和礼品县的11和31两个集团军的主力。7日，日军突破77军防线，枣阳城破。12日，唐河、南阳、新野先后陷敌，但王仲廉的85军、张震的13军、按秦联邦的84军，在铜国山却打得很好。他们成功的遮断了通道，使两路越军无法会合。这个时候，张自忠的33集团军和孙震第2线部队都及时东渡汉水，纷纷投入战场，侧击田中和藤江部队。汤恩伯这边则从3台店抽身北上密阳，绕个大圈过了南阳，再回过头来攻击新野日军正面。敌军在重压之下阵脚松动，纷纷后撤，我军连克新野、唐河、枣阳、铜国等地，到20日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2005年新唐人新年晚会令麦迪逊广场座无虚席。2006年新唐人将在纽约著名的 Radio City 连演3场，让忙碌了一年的您和家人享受一个难忘的团圆夜。合家欢特价，12月31日前购买4张以上，每张可享受6美元折扣。订票热线1-888-300-0761，1-888-300-0763。
那些男孩哪儿去了？那些女孩哪儿去了？那些满腔热血，那些怀抱着理想的人，那些人哪儿去了？九瓶共产党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上一个世纪直至今日在神州大地所发生的事。请留意收看九瓶共产党系列节目。
随枣之役，日方动用的总兵力约为113000余众，我军则为22万人左右。双方你来我往，20天之内，我军连被飞机炸、毒气熏在内，一共伤亡了28000余人，而日军伤亡也达21000余人之多，比例越来越接近了。更重要的是，这场仗里，我们虽然曾经失掉了若干城池，但最后还是把他们都收复了回来。这很出奇，抗战期间死守一城一地，只要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便突围转进的情况已大不相同。现在 我们不仅有能力进行运动战，甚至攻坚，这些都是在受尽无数失败痛苦之后从中汲取的教训与经验，也是踏着先人血迹为自己走出来的一条生路。现在让我们拨出一点时间谈谈民国二十七八年间在遥远的北方所发生的两次国际事件，因为这两次摩擦都直接影响到了中日战局，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件是1938年民国27年七月，在吉林的中苏边境有一个叫张古峰的地方发生的，世称张古峰事件。当时有40来个苏联红军越过边界进入张古峰地区，被日本的19师团发现，于是双方大动干戈打了起来。正当日军被团团围住将遭歼灭的同时，史达林却下令收兵停战言和了。原来苏联怕的是事态扩大，闹得一方面要正对希特勒，一方面还要顾到后门日军的纠缠，所以才草草结束的。但日本却从此一事件中叹息了莫斯科的底牌，他们料定苏联并无大举动之意，所以到了10月便大胆地从大连抽兵南下攻陷了广州。1939民国28年5月，同样的情节又重演了一次，不过规模要大得多，牵连的国际关系也更为复杂，地点则是在蒙满交界的诺门坎，起因则为苏联与获得卫蒙和日本傀儡卫满之间的冲突。这场战略级的战争持续了4个多月之久，日本又陷入了绝境，于9月9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合议。没想到史达林就跟张古峰事件一样，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原来这个时候德苏之间已经定有秘密协定，相约瓜分波兰。9月1日，希特勒势如破竹，掠夺了波兰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领土。史达林尽管垂涎欲滴，但为了诺门坎的事还没了，一时还不敢伸手去分一杯羹。日本既然有意谈和，他便欣然接受了。这一来，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军力无形中便增强了许多，相对的，我们之处境也更形艰困了。9月14日，冈村下令赣西的日军西进，中日战史上驰名的长沙大会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俗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本是中国谷仓，我方深知日军为要以战养战，攻略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长沙位处于平原丘陵地带，在地理上没有高山峻岭天然之屏障，因此自古便有四战之地的称谓。所谓四战之地，也就是四面受敌的意思。所以当敌军动作频频之时，军事委员会高级将领便做出逐步抵抗消耗敌人，逐渐退到株洲、浏阳、醴陵的建议。蒋委员长于9月15日正式下令九战区，其大意有三：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二，在株洲、浏阳、醴陵部署兵力阻敌深入；三，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显然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但这位广东籍的将领咬住了万一长沙不守这几个字，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于是电呈军委会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这下子可把陈诚和白崇禧吓了一跳，他们两个人分别飞到了长沙面劝薛岳，但薛将军仍坚持要打，并请两位回报委员长说，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李东方叙述这段过程说，
这些重庆参谋人员他下命令给薛岳不许他在长沙打，而且白崇禧层层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告诉薛岳，你假是在长沙打就是抗令，我们要军法从事。薛岳说，我就是要抗这个令，你们等我打完以后尽管杀我没有问题。你们两位是亡国大夫，我讲这话希望陈履安先生不要生气，不是我讲的，我认为陈先生对国家贡献很大很大。不过这件事情，薛岳在火车上诅咒崔湛对他讲的话是真的，薛岳主要是骂白崇禧。不过我也希望白先勇兄啊也不要生气，不是我敢骂你的老太爷，那老太爷我也很尽量，我们要来往。总而言之，你薛岳敢抗令了不起。当天晚上，薛岳要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江委员长请示。江委员长已经睡觉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在电话里讲，这个叫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我已经决定抵抗。现在我也请夫人转告委员长，我打胜了，我是还是犯了抗令的罪，我情愿被枪毙。如果我打败了，我自杀。宋美龄讲，薛将军，你不要解冻，我给你转达好了。第二天早上，那么一方面宋美龄打电话给薛岳，说薛伯林啊，你放心好了，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也你不是抗令，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你打是有功劳的，你不必要解冻，你好好的打就好。当天蒋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正式的命令，补发一条命令给薛岳在长沙打。
李东方这段话与中研所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所记载的内容相符，可见当时薛岳确实是冒着抗命之险，一本逆命而立军国者谓之中的志气扼守长沙的。事隔五十多年，百岁高龄的薛将军仍以精忠报国自诩，有此名将实属国家之福。薛将军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晚年直居于嘉义县竹崎乡，1998年逝世，享年103岁。
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营养美味的山药馒头，文酸微甜的水果虾仁，清凉消暑的红豆羊羹，想知道怎样在家里制作这些美食吗？请不要错过《厨娘香菇秀》。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水果虾够简单的吧？那有空呢，就可以试试。